在这个约翰福音十章的时候，耶稣说他是好牧人。我们知道牧人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啊，提到这个牧人是不陌生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很多这个我们的题目叫好牧人，题目叫好牧人。你说这个以色列人明白这个牧人吗？一提到好牧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牧人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最早的一个人就是亚伯，他是一个牧人，是一个放羊的，对吧？还有另外这亚伯拉罕放过羊，还有雅各也是放羊，就是以色列也是放羊出身，他是。还有这个摩西也是在这个旷野放羊了40年的时间。另外一个是大卫国王，也是同样的，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放羊的。你说提到这个牧人的时候，在以色列，特别在犹太人当中啊，他们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个牧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中，在约翰福音十章的时候，耶稣基督给这些法利赛人讲一个好牧人，这是一个比喻。你看在第六节说得很清楚啊，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众人，只是他们不明白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个一个好牧人讲了一个比喻，说一个若不是从门进去的，怎么是贼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牧羊的人，看门的与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叫着羊的名把羊领出来。提到这个一说这个牧人呢、以色列人明白，我们知道他说这个不从这个正门进去的是一个强盗，是一个贼，从门进去的才是一个羊的牧人，说羊也听他的声音。我们知道这，你看一个的，特别看一个牧人，他是不是在后边赶着羊，他是在前头领着走，一般是这样的。你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明白吗？他们是不明白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耶稣给他们讲了这个故事，他们也是不明白。他说羊在前头走，羊认识他的声音就随着他走，羊不认得别人的声音就不肯跟着别人，必要躲避。说这是一个比喻告诉众人，众人他不明白。我们说这个在圣经很多很多他提到这样的一个牧人，他说这个牧人，我们也能联想到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大牧人，对吧？看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牧人。你要这个比这个牧人的话，耶稣基督他是最好的。在圣经中，我们说这个牧人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从几方面，我们今天看这个今天的这个牧人，我们有四件事情会明白牧人在圣经中能看一个牧人是怎么样的。我说这个第一是先看这个。圣经中这个耶稣基督有好牧，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好牧人，对吧？他自己说我是好牧人。但是你说有好牧人有坏牧人吗？有。我们说这个圣经中有这个有好的肯定有坏的，对吧？我们看几件事情。第一，我们说这个假牧人是什么样的，圣经中也说得很清楚。假牧人在约翰福音的十章一节他这么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若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跳进去，就是贼，是强盗。这句话在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也能明白，对吧？如果在一个羊圈里，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走门进去，从别的地方跳进去，这是人是贼，是强盗。我觉得这句话他们应该明白吧？我们说这个他是不走正门了，他是一个假的牧人。他肯定他是贼，是强盗。你说贼是什么意思啊？贼我们在圣经中能看到，贼的意思也就是欺骗，也是狡猾。我们可以说他是非常不诚实的，也可以说他是用不择手段、不走正门的，他是一个强盗。你说在圣经中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是假牧人。在圣经中我们说也说这个牧师有没有假的，牧师也有假的。我们说这个牧师是什么？不串别的道理的人，不串这个真理的人，也是属于假牧师。如果圣经提到的真理呀、不愿意给别人讲出来，不愿意给别跟这个弟兄姊妹分享出来，这是肯定也是假的。在圣经中这么说的，有人串别的道理，不听从我主耶稣的正道和敬虔的教训。所以这耶稣基督他说正道和敬虔的教训，我们说有的时候 是听着非常顺耳的。有的时候怎么样？说正道和这个敬虔的教训，有的时候这个教训不是特别顺耳的，对吧？有的时候听着比较刺耳的。他说他们就是满心狂傲，一无所知，专好辩问，因此言起争端，从此就生出嫉妒、争竞、毁谤、妄议，并坏心术，丧真理的人无意的争辩。他们以为敬虔可以获利，这样的人你应当远避。这是谁？这是提摩太告诉这个，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告诉他一封书信，提醒他呀。他说你要注意这些事情。他说有些人怎么样？他说不串别的道理，就是不串这个是正道啊，还有敬虔的教训呢。他说这个他这又这样的，他就告诉这个说这个提摩太，你要注意这些事情，你要注意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你说这个，特别是在圣经中看到一些假的牧人是什么样呢？在圣经中，我们说是他们是贪不义之财的。在圣经中，提多书这么说的，他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妄的话，行欺骗的事，在受割礼的人中间，更有这样的人。这些人的口应当封住。他们因为什么贪不义之财？”将不当教训人的教训人，诱惑人的全家。所以在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假牧人呢。他说将不当教训人的教训人，他说诱惑人的全家，意思是诱惑这个词我们一听都是有问题的，对吧？他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贪不义之财。他说基利提人中间有一个本地的先知说，基利提人常说常造谎言，情同恶兽，深蓝肚宝。所以这他说这种人是贪不义之财，是像他的目的我们知道，他说贪不义之财，还有呢当不教训人，还有呢诱惑人的，是欺骗人的，在这个一方面心里是不诚实的，不说出真话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后边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基利提人常说谎言，情同恶兽，深蓝肚薄，是比较这个懒惰的，是这样的一些先知啊，一些假的这个教训呢，他是这样的人。我们能看出他的本性是怎么样的。是后来这个保罗就提醒提多说，这样的人怎么口应当封住，意思是他们不应该在人的面前说话，不应该在面前说话了。在这个彼得后书，我觉得这个例子也比较好的。他们满眼都是音色，他们你看他们的态度是，满脸都是音色，常常犯罪，诱惑心不坚固的人。他诱惑什么样的人呢？心不坚固的人。他心里习惯贪婪，都是可咒诅的人。他们离弃正道，入了迷途，随从谁？波朔的儿子巴兰的行为。巴兰是贪不义之财的。所以我们如果你读到民数记23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巴兰就是这样的。他是为自己，他说这个巴兰就是贪不义之财的，他为自己的恶事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就用人眼拦阻他，这先知的狂妄。所以我们看到巴兰就是一个，他自称是先知，但是你发现他去借着这巴勒给他很多很多银子，他做什么？他为了要巴勒的银子，他要咒诅以色列民。最后我们知道，那个他骑着一头驴，那个驴到一个地方，那个驴不愿意往前走，他要是杀那个驴，最后那个驴最后突然间那驴都说话了。你说这个奇妙吗？我觉得非常非常奇妙的。你说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驴不会说话，对吧？但是当时这个巴兰骑着那头驴，他就说话。这个后来说，这个我就是你骑的驴，怎么样？后来就说这你不应该去。但是巴兰是他的目的是贪不义之财的。我们说这个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今天你说看到什么呀？看到一些假的牧人呢，也是同样的。他的目的是为了挣着钱，为了这生活。但是我们说这个不是被天主呼召的一些假牧人，今天有吗？今天依然有。你说今天没有？今天没有，为什么？在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又提醒我们说，这个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习惯呢？满眼银色的，他们是犯罪的， 诱惑什么心不坚固的人，意思他们没有什么根基的人，他们有这个习惯是贪婪的，是咒诅的，他们离弃了正道，就是随从谁巴兰的行为，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就是特别像这个巴兰，是为了挣点工资啊，为了这个满足自己的情欲的需要啊，是这样的人。特别是这样的人，我们能发现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也不愿意挂念这些假牧人呢，他是不愿意挂念羊的。无论是怎么样，他们不在乎的。在圣经中以西结书34章这么说的：“主有言小于我说，人子啊，你须对以色列众牧说预言，说这对以色列的那些牧人说预言。他说对这些牧人说预言，说主天主如此说：你们这以色列众牧，当知道牧羊自己必要受祸。牧人不当牧养羊吗？你们吃羊的汁，以羊的毛为衣，肥美的你们宰了吃，却不牧养羊群。软弱的你们不挑养，有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缠裹，被驱逐的你们不施惠，遗忘的你们不寻找。你们但用强暴残害辖制羊群。所以他说羊无牧人，便四方分散，既分散便为一切野兽所吃。我的羊迷惘在诸山，在各高岗分散在遍地，无人挂念，无人寻找。在这里这个天主就责备那些以色列的众牧众牧人说什么？他说这些牧人怎么样？他说的单指牧羊自己，他是为了一切是为了自己，还有呢是应该收获的。他说牧人应该做什么？应该这个牧羊，对吧？应该这个养很多羊。如果一个牧人没有不养羊也是有问题的。不，他说你们吃羊的汁，以羊的毛为衣，肥美的你们宰了却不牧养羊群。他说软弱的你们不挑羊，有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缠裹，被驱逐的你们不施惠。他说这个软弱的意思是有需要的你们不愿意帮助他。有这个属灵方面的那些假牧人，特别是今天能看到一些假的牧人也是同样的。他们就是有些人的需要这个关爱的时候，他们不愿意管，他们不愿意付出他们的时间呢。他说你们不挑养，有病的意思是有需要的，特别需要这个牧师的帮助的，特别在属灵方面需要帮助的，他们不愿意帮助。他说这些牧人就是假的。他说有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缠裹，被驱逐的你们不施惠，遗忘的你们不寻找。你们但用强暴残害辖制羊群。他说这个他们怎么最后他们就四散了，无人寻找。你说今天在这个社会能看到很多这个我们知道今天能看到很多很多的假牧人。我说实在话，在这个人他这个如果他们人的思想当中啊，如果他能怀一点利益啊，他不付一切这个一切代价，他要追求这个权利啊，这是很特别可惜的一群人。他们学牧人，他们不懂这个一个牧人应该满足什么条件，他们也不懂。他说是他们不医治，不缠裹，受伤的他们不管，他们不管怎么样啊，最后他们分散了。为什么呢？他们不是牧人，他们无所谓的。他被野兽吃了就吃了呗，无所谓。他们不是天主呼召的牧者。他说他的样子嘛，在诸山都分散了，他无人挂念。在今天我们说有一些假的牧师、假的先知也是同样的，他们也是不挂念羊。他不管你的，如果一个弟兄姊妹去他面前问他一个问题，他从圣经中也找不到答案，他就给你随便这个按照世俗的方法回答你。这样的牧者也是有问题的。我们说这种牧者很多很多，自称是牧者，所以我们说这是假牧者。更可惜的是什么？连他们的自己的家庭他们也不顾了，他们不挂念别人吧，自己他也不挂念。你看圣经帖摩太前书3章这么说的：也当善于治理自己的家，使子女恭谨顺服。人若不能治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天主的教会？在这句话我们可以思考。他说这个一个牧者需要这个治理自己的家，首先第一步先管理好自己的家。 如果自己的家庭管不了，你说这个我要去管教会啊，那离得太远了，对吧？如果这个孩子，如果孩子这个随便，如果孩子这个不听这个讲道，随便跑啊，可以去别的地方去酒吧去玩呀，去这个随便去一个地方啊，你觉得这个牧者他和圣经一样吗？我觉得和圣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他讲得很好啊，谁的？如果这个如果要是考试的话，他讲的就是比谁都好，那肯定了，他的口才比较好。但是呢，他的信仰和他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果一个牧者满足这个要求的时候，先治理自己的家，治理自己的家以后，教会要是同意，可以做；如果教会不同意，也没办法。他说："这个使子女恭谨顺服。我们知道孩子没有一个是顺服的，孩子需要这个管，是需要管，这是肯定的。你说孩子很听话呀、啊，那孩子是没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需要管，管和不管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人若不能治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天主的教会呢？我们看到这一点。"在圣经中，天父太前书这么说："人若不顾念亲族，就是远弃真道，比不信主的人还恶；不顾念自己家里的人更甚。"这是一个假牧者。如果一个假牧者也是同样的，他说："远弃真道，比不信的人还恶；不顾念自己的家人更甚。"如果我说我去一个教会要去讲道啊，我的孩子们不用去了，我们的孩子可以随便玩去吧，这个无所谓，给他们。跟那些那个我不认识的人，给他们讲一讲啊，你觉得这个对吗？首先，这是缘起真道了。这是他说这个比不一个不信主的人还要恶。他说不顾念自己的家人怎么更甚？说明非常非常严重了。所以他说一个牧者最重要是先顾念自己的家人，先顾念自己的家人。把这个家里的关系牧养好，家里的孩子牧养好，妻子的这照顾好，这是应该做的事情。你说这个很多很多，他们自称是牧者，但是呢，他们是就像这个天父太前书五章一样，他周日他去讲道去了，他的妻子孩子都去旅游去了，去玩去了，这个他就不应该在那这讲。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远弃了真道，比一个不信主的还要坏。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一个假牧者是这样的，一个假牧者在圣经中能看到他是这样的，他不顾，他的不愿意挂念羊啊，还有呢，他是也连自己的家庭他也不顾念，这种是一个在圣经中是一个假牧者，还有最重要是他也不服侍，他就任由需要啊，他也不管，就像那一个羊去那个怎么到处有病的他不管，还有那软弱的他也不愿意医治啊。所以这种牧者就是假的，就是假的，从圣经中能看到是一个假牧者。第二，我们要看一个真牧者。第二，我们要看一个真牧者，真牧者是怎么样的？圣经中也提到了，在这个约翰福音10章2到3节中，从门进去的才是牧羊的人，看门的与他开门，羊也听出他的声音，他叫着羊的名，把羊领了出来。所以他说，这个一个真牧者是怎么样从正门进去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大牧者，对吧？他是一个大牧者。我们说这个一个牧者，他的目的是什么呀？在这里他说，看门的与他开门，羊也听出他的声音，他叫着羊的名，羊也把羊领出来。我们知道这一个真牧者，他是为主人做牧者。他上面有主人呐、啊，他是在这个以色列民，特别的有一些他是雇的人，对吧？他说这个一个真的牧者从正门进去，他是专业牧羊的，还有呢，他是为主人服务的，有这样的牧者。我们知道这个，他说为了是服侍他，为了服侍他的主人，我们说完成着主人的心愿，所以这个所以他走这个正门可以进去的。我们说牧人是最重要，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就认识他的羊，他能叫出羊的名字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更是的，对吧？耶稣基督更是一个真牧者，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名字，他知道。 圣经在这说，我是耶稣基督自己说他是好牧羊的，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听我的声音。耶稣基督说他自己是一个好牧者，好牧者。在这个约翰福音六章的三十四节这么说，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这么说，耶稣出来看见大众，连续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将许多道理教训他们。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做的事情。他说看到人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样，他就心里有怜悯的心呐、啊。说这个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将许多道理教训他们。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像一个牧者一样，他就非常爱他们呐、啊，他就爱他们，然后他就看见人没有信主，他就心里难过呀，他就把这个真理就教训他们。圣经在以赛亚书这么说的，他如牧人牧养羊群，用臂聚集羔羊，抱在怀中，引导俘虏的牧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对吧？他说这个他像一个牧人一样，牧养羊群，用臂聚集羔羊，抱在怀里，引导他。圣经在诗篇这个经文是比较出名的，他说主是我的牧者，使我不致缺乏，使我卧在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心里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主常在我旁边，你有杖有竿足安慰我。这耶稣基督自己是这样的，他说他是我们的好牧者，他说给我们不让我们穷乏呀，够我们所需用的。还有呢，领我们去什么地方，他就像一个牧者领羊去到一个草地上给他们吃的呀，还有呢去到一个水边呢，他叫他们可以领到水边呢。他说这是大卫写这首诗的目的是耶稣基督像他的牧者，耶稣基督就是满足他的需要。然后他说这个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主常在我旁边。说这个他有杖有竿，他说足够安慰他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个真牧者是这样的，一个真牧者愿意把这个真理就讲给他们，愿意带这个羊群去到这个有水有草的地方啊，让他们这个让他们吃好啊，让他们休息好啊。这是一个耶稣基督一个真牧人，他就领导他去到一个水边呐、啊，领导有草的地方啊，来安慰他。这是大卫就描述耶稣基督是那样的，是一个真牧者。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么说的，人子来特为要拯救丧亡的人，比如一个人有，在这里他说比如一个人有一百只羊，迷失了一只，你们的意思如何？那个人岂不是撇下这九十九只在山上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去吗？在这里我们知道，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他这个例子是让我们知道给人传福音呢、啊。如果这个很多如果有很多人信主了，但是有一个人还没有信主，怎么样？去把他叫来，然后给他传福音，他就信主，就像是一个牧者一样。一个牧者也是同样的，一个牧者养了多少只羊？九十九只，这你说够了吗？但是有一个丢失了，丢失了之后怎么样？他去很远的地方去找来，找来的时候怎么样？扛在肩上，特别高兴的把这个羊扛回来了，说：“哎呀，我这只失丧的羊找到了。”也是同样的，我们说这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希望每一个人都信靠耶稣基督。同时呢，你说一个真牧者也是同样的，一个真一个好的牧人也是愿意付出的，愿意好付出的。你说这个在圣经中有一个牧者，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做过的牧者。做过牧者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遇到什么？遇到狮子或熊，就是把那个羊，就是这个那个拿走了之后怎么样？最后大卫就追上了之后，从那怎么样？跟那羊这个从口里这个把那个羊的做那个熊和狮子的口里把那羊夺回来，夺回来怎么就牧养他的羊？我们说一个好牧者也应该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本性，就像一个放羊的一样，牧养他的羊啊，是爱他们呐、啊，有病的，要帮助他们呐、啊，是要管理他们呐、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把真理 一个好牧师也是应该这样的，应该把这个把这个就是真理就讲给他们呐，你真理讲给他们呢，也要这个用爱他们呐，这是必须做的事情，也要努力的愿意这个服侍，这是必须的，这是我们看到一个真牧者，耶稣基督完全满足这些要求，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牧者。你说，如果一个人要做好的牧师呢，应该学习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标准。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愿意做所有的事情，这是，如果你要是一个牧者，你应该和耶稣基督比一比，这是应该的事情。为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是最好的一个牧者，他是最好的牧者，他不是为了追求这个追求名利呀，追求这个金钱呐，他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是这样的，耶稣基督非常愿意付出他的一切呀。我们能看耶稣基督他做的是完全达到天主的标准，他就做的完全达到他的标准。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他说他是好牧者，是值得。我觉得通过这个学这个约翰福音10章，我觉得我做牧师我有很多需要学的，应该学习耶稣基督他用的方法。有很多假的例子啊，很多这个要是真的就得学习耶稣基督。假的就是莫看那个旧约的先知，这我们看那个像那个以西结书呀，以西结书34章那是完全是一个假牧者。就你说真的牧者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愿意付出的一切，愿意所做的，只要他能做的事情，他一定要做的。我们说今天一个好的牧师也是同样的。一个好的牧师也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愿意付出一切，付出他自己自己这个本分，他能做的多少事情，他会做多少事情。你说这个很多假的牧师啊，他除了这个讲课呀，你也见不着他；除了这讲课，你也不会他们的家人你也没去过，他家住在什么地方，几号楼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不是真的牧者。圣经中也是这么描述的。如果是一个假的，你肯定不能认识他，你只能听他说话，说话了之后，他会这个不在了，你找不着他。如果一个人跌倒了，他无所谓，不是，反正不是我的羊，他不会挂念他，就像一个假牧者也完全是那样的。一个真牧者应该学习耶稣基督，他是最标准的一个牧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向耶稣基督学习，他是一个好牧者。第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他是羊的门，羊的门，羊的门，羊的门。圣经在约翰福音10章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是贼，是强盗，羊也不听他们。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要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耶稣基督，告诉他是羊的门。在今天，我们如果你要给这个我们中国人讲一个羊的门，也不一定说完全了解。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在他们的文化里，以色列民呢，他们讲羊的门，估计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上面他说这比喻他们，都不明白。我们知道他们的羊圈是很特别的。他们是或者村子啊，或者一个山谷里边呢，因为他们去得很远呢。他们如果在一个地方过夜的时候，或者找到一个山谷，或者是在一个村子旁边啊，做一些这个羊圈。你说用什么方法？他们用石头，然后周围这个把这个周围垒起来，垒起来之后，当中留一个门，有一个缺口，这是没有门的，就因为没有门的，这是做什么呀？因为这个牧羊人呢，就躺到了那个门口，因为躺到门口做什么？就是守护着羊群的。他们的以色列民，他们是用那种方法。如果一个人要进入这个羊圈呢，周围都是高墙，他们不会进去的。他必须走这个门可以进去。我们说，我们这个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是同样的。耶稣基督在这个门口，我们去天堂，我们进入永生，必须经过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他是个门，耶稣基督他是羊的门。我们说我们进天堂的时候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恩只有信靠耶稣基督可以进去， 除了他以外，别的地方不可以进去的。你说这个，我们可以开后门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信主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讲他是门，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他必须经过那个门，对吧？他说，耶稣基督说，在约翰福音14章这么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所以在这些经文，我们能知道耶稣是那门。为什么是门呢？他就是我们去天堂，信靠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的救恩必须经过耶稣的门。他说他就是那个路，他就是那真理、生命，他就赐给我们生命。说若不从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那个门，他是那个门，他是一样的门。他说："这个在帖撒太前书说，只有一位天主，在天主世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像一个中保一样，他就在他说在约翰福音他说他是门，他就在那个门口，我们得经过他才能进去。他说的《使徒行传》4章这么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救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说，这个除耶稣之外，他除他以外，这个他在这指这个耶稣基督，他除了耶稣之外，怎么没有任何救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那个门的意思了，知道我们这个进入永生，我们得到救恩呢，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门。所以耶稣基督说。告诉这些犹太人，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啊。他说："我就是一样的门。"所以我们也能明白，他就去那个地方必须得经过耶稣基督。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去天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才有救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才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羊的门。我们明白。第四件事情，我们说这个。好牧人为羊舍命，一个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好牧人，对吧？他是愿意舍命，他愿意舍命，舍了他的一切。耶稣基督是这个好牧人，他好牧人为羊舍命。在约翰福音10章11-13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雇工不是牧羊的，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丢下羊逃走。"狼抓住羊，羊就，都散了。雇工因为是雇工，就不看顾羊，逃走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好牧人是怎么样？好牧人为羊舍命了。耶稣基督就是为羊舍命的。耶稣基督就是为羊舍命的。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说，耶稣基督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愿意担当你的罪、我的罪，把担当所有人的罪。他说是好牧人。耶稣基督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好牧人，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所有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愿意舍掉他的生命。他是一个牺牲，耶稣基督好牧人，他是牺牲生命的一个好牧人。在约翰福音6章这么说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耶稣基督也给我们生命。若有人吃这粮，就永远活着。他是在这一方面是属灵方面，他说永远活着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他，我所赐的粮食，我的肉，就是为世人的生命舍的。所以耶稣基督爱世人，他就愿意钉在十字架上，他就自己走上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他说这，如果这个人若信靠他。人吃着粮，意思是要信靠耶稣基督。他说我会的，这么一个人会永远活着。他说就是为世人的生命舍的。耶稣基督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为这个所有的人的生命就舍了他，舍了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他说他被钉在十字架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这是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被钉在木头上，是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打，你们就得痊愈。 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目的就是，他说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了，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包括你的，包括我的，包括以前的罪，现在的罪，以后还要犯的罪，耶稣就全部挂在耶稣的身上，挂在耶稣的身上，然后他说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打你们就得了痊愈，意思信靠他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五节这么说，救主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要什么为羊舍命，耶稣基督为羊舍命，这是耶稣基督，他是亲自为我们的生命舍了他的命，他为了拯救我们，为了拯救我们。加拉太书这么说的，基督遵着天主我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身，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所以他说这基督是为了我们，他遵着天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所有人的罪被舍身了，他就钉死了，然后钉死了之后怎么样，被埋到坟墓里，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耶稣基督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他是一个好牧者，他是好牧人，他就为羊舍命，在这些经文我们也明白了。他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这么说，行事应当彼此相爱，正如基督疼爱我们，所以基督疼爱我们，舍了他的生命为我们，怎么舍己，把生命舍了，将身体献于天主作为馨香的祭祀。所以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他舍己了，将身体献于天主，他就担当我们的罪了。我们说耶稣基督在这方面他就把他的生命舍了，然后他为了是拯救我们舍己了，把自己的生命舍，将身体就献上了。我们说他就是舍了他的生命，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说，他舍身为万人赎价赎罪，到了时候这道理就证见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为万人赎罪，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万人，我们知道常常提到这个万人，说所有的人，这个有的时候人会说，哎呀，天主拣选一部分人信主，天主拣选这个人信主，另外一部分呢天主没有拣选的信主，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他说他舍身为万人赎罪，耶稣基督舍身为所有人的罪，就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在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这个词拣选，说耶稣基督没有拣选他没有信主，是因为耶稣基督没有拣选的，这个不对的。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天主在这个在那个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已经说了，说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拣选了。什么意思？这个计划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是个这个人有机会听到福音呢，是耶稣的目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信靠他，但是呢有些人他是不愿意，对吧？他说这替万人为万人赎罪，到了时候这道理必证明出来。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所有人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是人愿不愿意接受他。有一个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你们想找圣经也可以，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通过这些经文我们能看到，二章二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可以打开我们的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二章二节，圣经说，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圣经这么说的，他是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的祭。这是谁说？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为我们的罪，意思告诉我们，不但为我们信主人的罪，他说下一句话说，也为普天下人的罪。看到吗？这些经文说的特别清楚。我在这经文我们说这个是这个耶稣基督为谁的罪死了？为普天下人的罪，所有人的罪，为你的亲戚朋友，为你的不认识的人呢，为天下只要是人，他都为他的罪死了。他说 不但为我们信主的人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罪死了。所以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天主选择一部分人信主，一部分不，他们不能信主啊，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违背天主的本性。天主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天主没有这个设立这个我选择一部分人信主，那是违背天主的本性。天主爱世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的。他说为我们所有人的罪，大家也可以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一章，以弗所一章第四节。我觉得我们要看看这经文。又如果你要是说这个拣选的天主没有拣选那个人呢，你要看看这些经文，圣经这么说的。圣经说，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就如天主在什么时候创世以前，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怎么因谁因基督拣选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可指摘。所以天主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天主，你说天主不知道人犯罪吗？肯定知道。他因是谁？因基督拣选我们，因耶稣基督拣选我们。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和这个普天下人的罪死了是完全同意的。他基督拣选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可指摘。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说在这个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怎么他说因基督已经拣选我们，他说这个借着耶稣基督拣选我们，这就是天主的计划。天主的计划并不是选择一部分人信主，为什么呢？那是天主偏爱人呢，对吧？天主不偏爱人，天主是公义的。这方面我们要也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他说创世以前因基督拣选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可指摘。所以我们说这个每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天主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拣选的。最重要是人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有的时候你给人传福音呢、啊，人特别拒绝啊，人不愿意接受啊，那是他的事情，对吧？但是天主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拣选了所有的人，圣经说得很清楚啊，因基督拣选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可指摘。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好牧者，他为羊舍命，他就牺牲自己的生命啊，他是愿意这个舍弃他的一切，为了拯救世人。你说这个在今天，如果一个好牧人也应该这样的，也应该为这个为羊舍命，有意思是他要付出啊。你说一个牧师为人这个舍掉生命行不行？我们知道牧师也是个罪人，他不会像这个耶稣基督为羊舍命的目的，他死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但是我们说一个好牧人，一个好的牧师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付出，就像这个很努力啊，很爱别人啊。这一点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如果你要学一个好的牧师，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为羊舍命那种。为羊舍命，愿意能做的事情要做，这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不应该是像雇工一样，像雇的人一样。雇工不是牧羊的，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怎么就丢下羊逃走，狼抓住羊，羊就都散了。他说雇工因为是雇工就不看顾羊逃走了。在这方面我们能看到啊，今天你说这个有些这个自称是先知，自称是牧师的，如果像一个雇工一样，如果遇到危险不愿意跟人讲真理，不爱别人，他说看见狼来了就丢下羊怎么逃走了，跑掉了，你找不着他了。他狼抓住羊，羊就都散了。雇工因为是雇工就不看顾羊，无论是谁来谁不来他也不管，他也不会哎呀为了帮助他呀，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就这么逃走了，你不会找到他。我们说雇工是什么呀？雇工简单的说，我们说他是一个过路的， 还有呢，他是一个暂时的，我们说另外说我们说他是一个假的，还可以说他是一个不忠心的，我们说他是一个不负责的一个牧羊的。他们不是主天主的呼召，他们只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工作，还有呢，为了自己的工作呀、地位呀，还有呢，为了自己的名誉，还有另外是为了金钱，为了挣着钱，还有呢，为了这个要这个权利。哎呀，虽然我不满足，但是我要这个权利。大家，我可以管点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这是故宫，这是耶稣基督提到的故宫，我们说他是不负责的、不负责任的，他是遇到危险怎么就跑掉了。你说一个好牧者是什么样的证据呢？耶稣基督就是证据，耶稣基督是好牧者。他说我是好牧羊的，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意思是在你说今天一个耶稣基督是吗？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好牧人。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在今天我们说如果一个好牧师也应该认识弟兄姊妹，说实在话，如果他不认识弟兄姊妹，他没有任何联系的话，他也不是一个好牧羊的。他认识什么意思呢？认识是这个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呀、啊。对，常常思念他们呢，看过他们呢，爱他们呢，有需要的，需要关爱的，在属灵方面需要这个帮助的，这个牧师必须需要帮助。我说耶稣基督超过这一切。今天我觉得我们看这几件事情能大家会思考一个假牧者是什么样的。在这个圣经中有很多很多地方提到这个假牧者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就像巴兰一样，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为了自私的利益啊。一个真牧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真牧者非常愿意付出的一个真牧者。耶稣基督他是那羊的门，进入天堂必须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好的牧人。好的牧人什么样呢？为羊舍命，愿意付出一切。这从这个约翰福音四章能看到，耶稣基督超过一切，他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好牧者。你说要知道一个好牧师，也应该从耶稣身上看，看耶稣基督就知道一个人他的是不是一个好牧者，是愿意认识他的羊吗？愿意和他让羊建立关系吗？这是不是好牧者？愿意为羊舍命吗？从这方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我们说这个好牧者，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标准。